基于中国庞大的制造诱因和市场的商机，各国的外企先后涌入中国，但是在华经商多年，他发现无论公司规模几大，为了保住中国市场，很多公司都必须被迫转移技术或者臣服于中国设下的诸多政治红线，甚至成为言论审查的帮凶。而北京近年来已经迫政的胁迫的力度和广度越来越大，已经形成极不公平的贸易障碍。对此，现派驻台北的美国政治网媒的中国记者贝书荣对《每日之音》话：呢个因为中国已经全面将佢哋极权价值观同埋经贸成功挂钩，并且将经济同埋市场武器化，以胁迫民主国家同埋在华营运嘅跨国企业嚟到维护佢哋国家形象或者系地缘政治嘅利益。贝书荣将之形容为系北京嘅极权经济治国术。他在八月即将出版的新书《北京统治：中国怎样将经济武器化来到对抗世界》一书中，全面而且深入地揭示出中国在境内外是遂行经济胁迫的种种行径。
China's authoritarian economic statecraft is that these measures are always exclusively and only to pursue China's own narrow geopolitical interests。
他说中国的极权经济治国术就是他所使用的所有手段和措施，即是为了追求中国自身极其狭隘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些做法不是为了让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不是多边的，也都不是基于崇高的意识形态理念，相反只是纯粹为了自己的国家和地缘政治利益。他说美国制出的制裁或者关税等经济处罚手段大多数具有透明性、合理性，并且经过正当的法治程序，而且最终要维护的是基于规则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虽然亦都曾经被滥用，但是有一定的上诉机制也都提供补救。例如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曾经滥权制裁两名国际犯罪法庭的调查员，因为他们要追究美国在阿富汗可能犯下的战争罪，但是这个制裁随着特朗普下台，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就被解除，而且这样的滥用的情况可谓少之又少。相较之下，他说中国近年来制出的各种经济报复手段都是未经法律程序的片面任意行为，理由不充分而且不透明，亦都不成比例，更加不可能有什么的上诉机制。以挪威鲑鱼为例，贝书荣说中国之所以在2010年片面禁止放行，就是为了报复挪威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已故的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这两者之间毫无关联，竟然成为中国经济制裁的理由，足以助证中国以商逼政的胁迫。澳大利亚是另外一个中国对他国进行经济胁迫的典型范例，亦都是近年最常遭到中国胁迫的国家。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中国在2020至2022年期间对19国进行过73宗胁迫性的外交手段，其中对澳大利亚的胁迫最大，高达21次，但是整体成效并不成功，反而凸显澳大利亚的韧性，其次是针对立陶宛的11宗和台湾的8宗。贝书荣说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只不过在2020年4月呼吁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就激怒中国，招致北京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是惩罚性关税，使他隔年的中国出口销售额是暴跌超过九成。他说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有关全人类的健康福祉，而且莫里森的发言亦都建立在事实上，竟然引来中国为了一己形象而发动的抵制和经济报复。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不止这一次，包括以海关的检疫、重金属成分超标为借口拒绝澳大利亚龙虾进口，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报复澳大利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在 5G 网络建设当中以国家安全考虑为由，是排除了华为公司等政治原因。随着中澳关系恶化，中国对澳大利亚制出的制裁还包括禁止铁矿砂、大麦和煤炭等。虽然基于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依赖，中国的进口量未减反增。不过贝书荣说澳大利亚不曾因此屈服，除了积极为部分受创产业开拓新的市场和提供补贴之外，亦都是从结构面是施舍，是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或者强化供应链的韧性，更加是构思经济版第五条或者经济防御条约，或者向世贸组织提出仲裁等机制，来呼吁各国积极是抗衡中国的胁迫。 事实上，他所著的《北京统治》一书当中是提到，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早在2017年就透过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论坛是警示，说中国对外国挥舞影响力的行径具隐密、胁迫和贪腐性。他的文胆是记者出身，因为对中国的太子党和统战等的体系有深入的了解，更加在串联美日等国在抗衡中国的经济胁迫的认知和行动上扮演重要角色。随着中国胁迫问题是日益严重，七国集团在5月的广岛峰会发布公布，扬言将会团结因应，包括采取去风险化而不是脱欧的策略，来到减少对北京的依赖，并且降低因为北京各种经济胁迫而受创的风险。对此，贝舒荣说他乐见民主国家跨出重要一步，但他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行动太少太慢。他在书中花了一整个章节建议美国应该从立法面，包括禁止极权国家的游说，以拒绝中国等国影响美国决策，或者提高在华营运美国公司的申报透明度，以杜绝中国政府的手伸入去美国企业，甚至列出对经济胁迫行为的明确的罚则等的措施，有效抗衡中国等极权国家的胁迫。他还呼吁民主国家结盟签署集体性的经济防御条约，或者建立国际仲裁机制，甚至成立保险基金补贴因为中国经济胁迫或者受创的产业。他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民主经济治国术，不再是沿袭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时期以来的对华路线，就是将人权价值和对华经贸脱欧。相反的，他说西方国家应当重新将民主价值和经贸挂钩在一起，只要中国违反国际承诺，继续迫害人权，钳制言论自由，就应该接受经济制裁，甚至充当中国政府人权打手的中企亦都应该被列入禁止往来的黑名单，反制北京的极权经济治国术。
One way to do that would be to putTop Chinese companies that are very deeply engaged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ensorship regime, such as any Chinese social media company, Baidu, Tencent, etc., to put them on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entities list, which would prevent U.S. companies from transacting with them.
贝舒荣说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将协助中国政府言论审查的中企，例如中国社媒公司好像百度、腾讯等，打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与之往来，首度对中企是加大施压。他说中国对外的胁迫或者干涉的手段越来越高明、全面而且复杂，包括媒体在2020年报道，中国曾经在2012至2015年间派出女间谍芳芳混入加州的政坛，以金钱和性诱惑美国政坛人士，非法搜集情报，并且影响美国的决策圈。对此，美国中情局资深退休官员丹尼尔·霍夫曼接受美国福斯新闻采访的时候曾经说，好像这样的中国女间谍其实是美国有几千位。此外，贝舒荣说中国是遂行经济胁迫的时候，往往以政府之力对付单一外商，这个背后是营造出的是极不对等的权力结构，让国际服饰品牌好像 H&M、 资讯平台 Zoom 等外商都要低头，自我言论审查或者成为中国公安打压意见人士的打手。贝舒荣呼吁各国政府支持他们在华营运的外商出面代为与中国政府协商，以降低北京对外商以商逼政政治操作，但他亦都呼吁跨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不轻易对中国屈服，因为中国经常利用民主社会的自由度和选举的体制，透过施压商人来施压政府。他说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先邀约微软的比尔盖茨和电动车特斯拉的马斯克访华，除了深化与外企的商业关系之外，背后有更加深层的政治操作。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